我要告诉你这一真理，战争已经结束了。神对人的战争，他的愤怒，他对我们因着罪的愤怒已经借着耶稣得以平息。这是一般的新约基督徒们不明白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们已经不在旧约之下了。下周我将带大家深入许多经文，让你明白旧约是在我们重生之前的。你一旦重生，就不在旧约律法之下了。旧约律法仍有一席之地，即使是基督徒们也能从中受益。但旧约并不直接适用于新约基督徒。对有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亵渎的话，但这就是圣经的教导。特别是在过去几天，我一直在教导希伯来书的内容。让我与大家分享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的内容，其中讲到耶稣将他做事的方式与旧约中的方式进行了对比。旧约下，在会幕和圣殿，人们进去敬拜时必须献上动物的祭，并且这些献祭必须反复地进行。你不能越过幔子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每年进入一次。旧约不断在流血献祭，而在新约中，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让神的话语对你说话，这与大多数人所相信的是不同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得到的赦免，只截止到他们让耶稣成为主之前，在那之后的每一次犯罪，作为基督徒，每一次犯错，我们都会失去救恩，或者至少失去了救恩的益处。我们必须让宝血涂抹着罪，忏悔着罪，并且仍要面对罪的所有影响。但这里说，耶稣只一次进入，而不是多次。大多数人认为，每次你犯的罪都必须向耶稣忏悔着罪，让耶稣赦免并洁净着罪，让宝血涂抹着罪，而他会不断地赦免你的罪。这节经文说，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是永远的，不是直到我们下次犯罪为止，然后我们就失去了救恩，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生才行。不，他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第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对于一般的基督徒来说，这又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一般的基督徒并不明白永远的产业，尤其是五旬节派信徒，他们认为你每一次犯罪就会失去你的产业，就会失去你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你得重新开始。他们相信你会失去救恩，他们会说你堕落了，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新回到与神的关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说你必须再一次重生。在你初次接受主时，你曾重生了一次，而现在每次你犯了罪都会失去救恩，你必须再次重生。试想一下，假如一个孩子每次做错事都必须重生，他们都不得不重新开始的话，我保证孩子们总是会做错事。如果每次做错事，他们都要回去从头再来，再次重生，他们就永远不会长大成熟，也就没有成熟的人。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生命的真实写照，因为他们不明白，当你犯罪时，并不会失去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只不过你让撒旦入侵了你的生活。犯罪是有后果的，我不是在鼓励你犯罪。如果你真的重生了，有非常多经文都提到你的本性已经改变了，你不想犯罪了。若你真重生了，就会渴望为神而活。我的话也不会让你肆意犯罪，而是会让你从罪 罪疚感和罪的刑罚中得自由。比起从前有意为之时，这会让你不经意地活得更圣洁，因为现在你与神建立了关系，你不会在每次做错事时被隔绝。这是大有能力的，但一般的基督徒并不相信永远的救赎和永远的产业。他们相信的是暂时的救赎，直到下次搞砸为止。他们相信的是暂时的产业，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可能会堕落，必须再次重生才行。这些经文并没有这样教导。再次强调，这是在对比旧约与新约。大多数人都怀着旧约的心态，在旧约里，你的罪得赦免，直到你下一次犯罪为止，之后必须得重新经历所有宗教仪式。不，当耶稣为我们而死时，他是为我们所有的罪而死，包括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未来的，我们还尚未犯下的罪。这一点在昨天的节目中我已经讲过了，但有人会说，神怎能在你犯罪之前就赦免你的罪呢？你最好祷告他能，因为他只在2000年前为你我的罪死过一次。假如他不能在你犯罪之前赦免你的罪，那么你和我就无法重生。是的，神能赦免罪，没错，他已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在第16节中，这是希伯来书9章16节，凡有约必须等到留约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关于这节经文，用我们现今的话来说，遗嘱是在立遗嘱的人死后才生效。只要立遗嘱的人还活着，遗嘱就没有任何效力。例如，你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你的孩子，但只要你还活着，他们就不能拿走你的财产，因为你还活着。但只要你一死，遗嘱就会生效，你所有财产和资产都会传给你的子女。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旧约，那是一份旧遗嘱，神曾说，我要这样做，但要等立遗嘱的人死去，遗嘱才能生效。所以第18节说，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再次强调，盟约或遗嘱要到死后才能生效，所以在旧约中有动物被宰杀，这象征着耶稣的死将使新约，即新遗嘱生效。然后第19节说，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赦免一词的意思是宽恕罪过，因此在旧约中，这是象征性的盟约或遗嘱。因为真正能使新约生效的人还没有到来，所以我们使用动物，我们杀死动物，象征着必须有死亡才能使这份遗嘱、这个盟约生效。旧约借着动物的血来象征，但在新约中，耶稣是神的羔羊，他除去了世人的罪，他借着流出自己的血，使神的旨意即新约生效。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第23节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这说的是旧约中的会幕和圣殿，以及所有的祭坛、陈设饼、香坛等一切物件。这些都是象征的物件，而我们现在拥有了实体。我们不再只有象征意义的物件，这就是我们现今没有圣殿的原因。基督徒之所以不在圣殿里礼拜，我们有教会，但我们没有圣殿，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圣殿，现在的一切都是实体，而不仅只是象征。但第一个会幕中的所有物件都必须以动物的血来洁净，因为耶稣还没有来。第23节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尽的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这是在说旧约圣殿，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天堂确实是存在的，或者让我这样说，在天堂里有一个圣殿。摩西在山上的四十昼夜，他看到了天堂里的圣殿。神给了他具体的指示，让他制造在之后迁移途中的会幕和一切器具。他说，你要照你在山上看到的样式制造这一会幕。摩西真的看到了天堂，看到了真实存在于天堂中的圣殿，而他建造的会幕和后来所罗门建造的圣殿都是对天堂中真实圣殿的复制和模仿。因此，地上的圣殿和会幕都是象征性的，他们用动物的血来洁净圣殿和会幕，但在天堂里的圣殿并不是用动物的血来洁净，是主耶稣基督的血，他真的进入了天堂中圣殿的圣所，并且将他的血洒在祭坛上，为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罪都付清了代价。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第十五节说，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不必像那象征的一样，必须不断重复。耶稣只一次的全部完成了。一劳永逸的重生，你一劳永逸的得救了，你所有罪都被赦免了，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你尚未犯下的罪。嗨，这简直好得不可思议。再回到第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要知道，这不是比较，而是对比。祭司们必须常常进去献祭，因为那些只是象征，并且这样的象征必须重复。但耶稣不是象征，他是货真价实的，他为我们的罪流血，就赎了我们所有的罪，包括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是我们尚未犯下的罪，他只一次进入。第二十五节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同样，这也是我这两天一直在讲的要点。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成了永远的赎罪。第十五节说，他只一次进入便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第二十七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人只会死一次，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出自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并且人只死一次。同样，耶稣也只为我们的罪死一次，他为我们成了永远的产业。就在这一章中，我已经讲了至少五至六节不同的经文，来强调这与旧约中的做法相反。在旧约中，每次你犯罪都要为罪献祭，另外还有每年一次的献祭，以遮盖你遗漏的所有罪。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约中，你只需接受一次耶稣的献祭，就能洁净你所有的罪，包括过去的、现在的，甚至将来的罪。嗨，这太激进了，明白这一点的基督徒寥寥无几。正因如此，大多数基督徒仍然因罪与神隔绝，他们仍然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逃避神、躲避神。一般的基督徒们害怕神，他们害怕即使他们相信神不会让他们下地狱，也相信救赎是有保障的，却不相信神会回应他们的祷告，他们并没有坦然无惧。 我已经用这个例子说明很多次了。我谈到说，我曾亲眼见证自己的儿子死而复活。正在收看本节目的观众们，你相信奇迹在今天仍然会发生？如果你在我的聚会上有人死了，如果我说我相信神能使他死而复活，你会大声喊我也相信。你肯定会相信，你相信神有能力使人死而复活。但如果我说，如果你相信，就由你为他祷告，你的信心和兴奋就会立刻变成惧怕。怎么了？有什么区别吗？难道就因为我说由你为他祷告，神就改变了吗？不，你知道人们在怀疑什么吗？他们不是怀疑神的能力，而是怀疑神是否愿意为你使用他的能力。因为你有罪的意识，因为你知道自己没有事事做对，你认为你的罪还在使你与神隔绝，你认为战争还在继续。这就是整个教导的意义所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神已经与你立下了平安之约，即使你违反了条件条款，他也不会再对你发怒。但是大多数人都相信神能做，可他们失去了坦然无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配。事实是，你不配，我也不配。但好消息是，我们不会得到应得的，我们得到的是耶稣的死，并使新约生效了。他解决了我们的罪，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同样的，耶稣只一次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现在我们拥有永远的救赎和永远的产业。你知道吗？这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会这样对待你。我想这也是人们难以接受我讲的这一天国喜讯的另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试图将神放在人的角度，而在人的世界中，没有人会对你这么好。没有哪个雇主会说，听着，我雇佣你完全是出于恩典，你是否来上班并不重要，是否尽职尽责并不重要，你是否挑起争端也不重要，怎么样都没关系，无论工作与否，我都会继续付钱给你，我保证会给你加薪等等。没有人会这样对你。你知道吗？婚姻该有的样式是你不将对方应得的给他，你应该给他们怜悯和恩典。但可悲的是，大多数婚姻都是基于表现。我数不清曾有多少次，在我辅导一对夫妇时，我说你应该爱你的妻子，他们却说他要这样做我就会爱他，但他却那样做。他们基本上是在说，我知道自己应该像基督爱教会般爱我的妻子，但他不配，他做了这事。大多数人都会将伴侣应得的给他们。在世上，我们找不到神赐给我们的无条件的爱。我们在任何人类关系中都找不到这样的爱，因此人们就认为神和人一样。不，事实并非如此。神赐给了我们一个盟约，在这个盟约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只一次就付清了代价，他已经赐予我们永远的救赎，永远的产业。这听起来好得不可思议，你找不到其他会如此待你的人，但神就是这样。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在第十章中，我要再次提醒，写第十章的不是新作者，他也不是新主题。我们为经文划分章节，以便我们参考。但第十章讲的并不是新想法，他还在继续说同一件事。在希伯来书十章一节中，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旧约律法只是一个影子。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如果你能想象我这里的这张桌子是一堵墙，如果这堵墙高高耸立，挡住了你看我的视线，如果你在墙的另一边，你看不到我，但若我身后有一束光，你就可以看到我在那边地上的影子。你知道吗？如果你看不到我，影子就非常重要了。影子可以告诉你我的信息，影子可以告诉你我是站在原地不动，是正在向你移动，还是在朝另一个方向移动。影子可以告诉你我是否正举着一根大棍子之类的。你能从影子里获得许多信息， 但若我在拐角处走过，我在你的视线范围内了。假如这时你还伸手去拥抱影子，试着与影子握手，或者对影子说话，我们都会认为你疯了。如果你看不到一个人的实体，影子是有作用的。可一旦这人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什么你还要和影子打交道呢？这节经文说旧约是影子，是耶稣来为我们赎罪后，神想要的新约的画面和预表。旧约律法具有某些概念，但却并非完美的代表。就像影子一样，你无法看到全部细节，影子给你的只是模糊的概念。旧约律法这一影子必须不断重复的献祭，因为律法要让人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在新约中，影子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不必在每次犯罪时反反复复地得赦免。神解决了你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经文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这节经文的中间有个问号。若是祭物有效，他们早就不再献祭了。你反复献祭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你不相信献祭会带来永远的洁净。它只是暂时的，下次再犯罪就得再次献上新祭物。若是祭物真的有效，他们早就不再献祭了。他们再次献祭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们不相信祭物会带来彻底的洁净。嗨，这里有个很好的要点，但我今天没时间了。